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分享的内容是主耶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是我们信主后经常读到和听到的主耶稣生平中特别重要的事迹。即将被捕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恳切祷告到一个程度，汗珠如血点滴下来，最终以祷告胜过即将面临的十字架带给他的一切痛苦。其中前后由彼得凭血据所作愿意真心与主同受苦害的告白，以及他的跌倒，更宝贵的是由主耶稣的克西马尼的祷告带给我们特别的启发和提醒。今天我们就借着主耶稣克西马尼的祷告来学习祷告宝贵的功课。首先从主耶稣克西马尼的祷告，我们要学的关于祷告的宝贵功课是主的祷告清晰坚定地指向父神的旨意，对主耶稣来讲就是他即将背负的十字架。前些日子我花些时间读了哈列斯比写的祷告，这本书是有关祷告方面的经典著作。哈列斯比在祷告中特别提到一点，神并不改变他天国的计划，只改变介于成就这些计划的工具和方法，因此人的祷告如符合上帝在世界上的计划，他便立刻予以承认。有些事是由于人祷告的结果而有的，若无祷告就不会发生。这样看来，祷告事实上就是上帝指引世界走向他最终的目标，天国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祷告最本质最重要的指向应该是向着神的心意，向着神的旨意。主耶稣克西马尼的祷告就是这样，而且在指向神旨意方面没有比主克西马尼的祷告更加清晰坚定的。面对即将来临的十字架，就是背负神对人类罪恶的愤怒及审判的十字架，门徒们立即感受到主耶稣与以往不同。在克西马尼与主同在一起的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清楚地感受到主耶稣的惊恐和极其难过的心情，甚至第一次听到主向门徒表达他自己的痛苦，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主希望他们能够在他身边等候警醒。马可福音用极短的两节经文充分地描述了当时主的痛苦心灵，但即使在这样的痛苦中，主仍很清楚知道父神的意思。当他在祷告中表达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这倘若可行就表明主已经知道父神已定了他的旨意。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更加表明他虽然再次祈求父神将这杯撤去，但他知道祷告不能改变父神一定的旨意，祷告反倒让他彻底顺服父神的计划。圣经记载的许多的祷告都与神自己的国度计划有相关，除了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为着食物和水抱怨的充满贪欲的祷告以外，这并不表示神不顾念我们个人的需要，如日用的饮食等，但整本圣经中蒙应允的祷告都和他自己国度的计划有关。比如哈拿求儿子，最终和当时代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回转依靠神的先知的出生相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多举圣经中祷告蒙应允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主祷文中，求日用的饮食、求赦免的祷告、求保护的祷告之间，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即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时常省察我们的祷告内容，有多少成分是只跟我们的需要有关，有多少成分是直接与神国度的计划有关。主的克西马尼园祷告今天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祷告最重要的指向应该在哪里。从主耶稣的克西马尼园祷告，我们要学习的关于祷告的第二个宝贵功课是 祷告不是在神面前强化我们的所求，而是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主耶稣知道父神听他的祷告，而且凡事都能。主耶稣知道父神知道他现在的痛苦心理，而且此刻他依然和父神有亲密的相连，可以称父神为阿爸父。但主更知道这一切不能改变父神的计划。祷告可以表达他痛苦的心灵，表达他内心的呼求，但祷告更为重要的却是放下自己的意思而遵从父神的意思。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一个不容易领受和学到的祷告的功课。多少时候我们是借着祷告强调我们的需要，而且在神面前不断声明这需要和神的荣耀有多么直接的关系，甚至我们的祷告横切祷告也是强化我们的要求。我们很少在祷告中思想如何放下自己，更多的时候是在神面前强化自己的意思。科西玛尼的主的祷告在这方面真是给我们做了极宝贵的榜样。很有意思的是，科西玛尼希伯来名字原意是榨油房，即榨橄榄油的地方。主在科西玛尼汗珠如雪点恳切祷告神，就极形象地形容了主科西玛尼祷告的属灵含义。可以这样说，科西玛尼的主的祷告真正榨出出于肉体的软弱的人的意思，而提炼出了体贴神的心意，顺从父神旨意的属灵生命。我想这是祷告的重要意义。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救主的科西玛尼的祷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从希伯来书的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多一点知道那天晚上主在科西玛尼的祷告情景。在这段经文里特别提到说，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还说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因此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在神面前的虔诚就是愿意顺服神的心，就是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尽管有千百个理由希望照我的意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神的意思，这是虔诚。没有顺服的心的祷告谈不上虔诚，不放下自己的祷告就是不虔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祷告的另一方面是，顺从是需要学习的，苦难中的顺从是特别需要学习的。在这方面祷告具有极重要的功效，关于这一点我想在下面继续分享。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是虔诚的吗？这虔诚不在于你祷告的姿势，而在于祷告时你是否愿意放下自己，而且祷告是否带来顺服神的行动。从主耶稣的科西玛尼的祷告，我们要学习的关于祷告的第三个宝贵功课是，唯有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才使我们胜过人的软弱和自己的意思。这里有个爱主的弟兄，已经跟随主三年，被主召就为门徒，他有一个愿意为主摆上牺牲的心。我知道自己爱主，而且对主很有信心，因此甚至觉得纵然自己虽然跌倒，纵然虽然跌倒，自己总不会跌倒。他的内心充满了爱主的心，因此觉得就是自己和主同死也不可能不认主。当然其他属灵同伴的心情和他没什么两样。面对接下来的主的等候警醒的提醒，这位爱主的弟兄在主科西玛尼的祷告中声中睡着了。面对睡着的这位门徒，主再次发出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但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再次在主大声哀哭的祷告声中睡觉安歇着。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位亲爱的弟兄和大师兄他后面的失败光景，主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 若不警醒祷告，就入迷惑。如果没有借着恳切祷告来得胜，心灵固然愿意，却无法胜过肉体的软弱而顺服神的意思。我们的主却完全相反，在克西马尼，他恳切祷告，汗珠如雪点滴在地上，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直到他能够放下自己的意思，只要从父神的意思。因此，当门徒在迷惑中困倦睡觉时，他能够以信心面对即将到来的被捕和十字架。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起来，我们走吧。这起来和走，就是向着顺服父神旨意的十字架上的走。这起来和走，表达着向即将面临的苦难和死亡的跨胜。唯有祷告才能带来得胜。起来，走吧。巴不得这句话时常成为我们祷告后的得胜呼喊。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特别感谢你今天这你所祝福的主日，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将主耶稣克西马尼园的痛哭流泪、大声呼喊、汗珠如雪点恳切祷告的主的形象再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刻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借着主克西马尼的祷告，让我们学习主你自己宝贵的功课。主啊，我们特别的恳求你，在我们中间心灵有痛苦的、心灵有困惑的、心灵有挣扎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无法顺服你的旨意的，主啊，求你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学习主克西马尼的祷告，以恳切的祷告来遵从你的意思，恳切的祷告来放下我们人的意思，恳切的祷告来经历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在你教会中的得胜。愿主你与我们同在。起来走吧，巴不得这句话成为我们祷告后的得胜的呼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